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日前，习近平签署国防动员法，消息传出后，有人在网上向中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发出紧急提醒：中国的年轻人如果再不抓紧利用，而家仲有嘅机会离开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未来可能面对的将成为战场上无处可逃、随时被牺牲的炮灰。成为战争后方任人摆布的劳工，成为镇压百姓听命于党的工具，或者继续困享一个缺钱、缺自由、连人生选择权都可能被剥夺的牢笼之中。这番话虽然尖锐，却亦折射出很多人对未来的深深担忧。分析人士指出，这部国防动员法是否就是为了应对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目前还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一旦进入战争动员状态，政府对社会的管控权力可能被大幅扩大，限制人员流动，甚至限制出境、跨省，通讯和网络受到管制，社会生活进入高度管控状态。如果一系列措施同时启动，人们习以为常的自由空间可能在短时间内急剧收缩，届时不只是个人的行动，甚至财产和生活都可能被纳入国家动员体系之中。有人担心，最可怕的或许并不只是战争本身，而是以战争动员为名，一套全面控制社会的机制被迅速启动，就似大流行病期间曾经出现过的大规模封控一样，当权力以紧急状态为理由不断扩张，普通人又还能保留多多拒绝和选择的权利。习近平签下的这部法律究竟会不会走到这一步，现在哪个亦无法断言，但是对当今中国人来讲，很多现实的问题已经摆在面前。29号，台风沙德尔先至刚远离金门，中共四艘海警船就闯入金门限制水域，台湾海巡立即出动，采取一对一拼航监控，强势喊话拒止，最终将四艘海警船全部驱离。海巡署发布新闻稿表示，台风沙德尔刚走，时值周末假日，海上航行及作业船舶大幅增加，但中共海警船却在海上交通繁忙之际，借机再度侵扰中华民国金门水域。海巡署金马棚分署表示，当日上午八点，第十二巡防区发现中共海警14608、14531、14604及14530等四艘海警船编队接近金门限制水域，随即调到巡防艇前推至限制水域，线上部署对应。海巡署话，中共海警船自鸟罗西南以及泽山西南，以两艘编组模式分别航入中华民国金门限制水域。中共海警局随即同步发布新闻，称在金门海域进行常态执法，明显遂行认知作战。金门海巡立即采取一对一并航监控，全程搜证，并透过强势中、英文广播喊话及近逼拒止等方式，展现坚守主权立场与维护海域安全决心。最终，中共海警船在10:53全数驶出金门限制水域。针对中共海警发布的常态执法新闻，海巡署严正驳斥，中共海警是假执法、真骚扰，假借执法名义，实质破坏海域秩序，并发布错假信息，企图误导国际视听。实际上，金门海域为中华民国依法管辖之水域，在台湾管理下，海域治安及作业秩序均十分良好。中共海警的袭扰反而徒增区域情势紧张。海巡署亦表示，中共海警持续性的灰带袭扰，无论平日或假日，海巡署均保持高度戒备， 作为海上第一道防线，绝不容许任何破坏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的灰色地带侵扰行为。
欧美防空司令部证实，28号川普访问德州侯斯顿期间，有5架民用飞机闯入了为保护总统而设的临时飞行限制区。美军随即出动 F-16 战斗机拦截，并将相关飞机安全护送离开限制空域。据新闻周刊29号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这单是近期多宗总统行程临时禁飞区违规事件中的最新一宗。该司令部作战部主任加拿大空军少将大卫莫尔表示，维护领空安全需要军方和民航机师共同配合，并呼吁机师在起飞前认真核实相关飞行限制。据德州当地媒体28号发布的影片显示，疑似美军战机在侯斯顿附近的弗里恩兹伍德上空执行拦截任务。根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资料，川普这次侯斯顿行程为期2日。27号晚他出席为联邦参议员候选人帕克斯顿举行的筹款活动。28号前往 NASA 约翰逊太空中心参加阿提密斯2号任务太空人颁奖典礼。有关部门因此在侯斯顿设置了2处临时飞行限制区，并在28号夜间解除。该管理局表示，违反临时飞行限制的机师可能面临警告、暂停执照、甚至吊销执照等处分。类似事件之前亦都发生过，在川普位于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的高尔夫球会附近，航空监管机构再次提醒机师，起飞前务必查看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最新飞行通告，以避免误闯受限空域。
俄乌战局正在空前激化，就是俄军连续3天大规模轰炸基辅的同时，乌克兰突然把反击火力拉到了一个新高度，每日袭击俄罗斯本土的无人机数量准备从300架次直接增加到1000架次。这个意味着俄罗斯不只要在前线面对乌军，连后方的能源、物流、军事基地都可能同时遭到密集攻击。现在第一个被打痛的已经是俄罗斯的汽油供应，俄汽油告急，产量只剩需求的 70%。 乌克兰近期持续猛攻俄罗斯能源设施，路透社报道，多座大型炼油厂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工，截至8月底，俄罗斯汽油产量已经降到国内需求的大约 70%。 比尔姆、夏洛夫哥罗德和亚罗斯拉夫尔的多座大型炼油厂接连遇袭并停工，这些炼油厂都是俄罗斯重要的车用汽油生产基地。这场能源战已经从炼油厂一路传到了普通俄罗斯人的生活，进口亦补不上。俄罗斯每日仍缺油，面对国内供应缺口，俄罗斯只能想办法增加进口，预计8月从亚洲国家运来的石油产品大约27万吨，从白俄罗斯进口的汽油约15万吨。贸易商估计，这个月已经有大约22万吨进口汽油运抵俄罗斯，但即使大量进口，再加上俄罗斯已经宣布禁止汽油出口到明年1月31号。8月份，俄罗斯国内市场每日能拿到的汽油预计亦只有大约9.7万吨，这个数字只够满足大约85%的需求。俄罗斯正在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前线在打仗，后方却开始出现燃油供应压力，而这个正是乌克兰为什么要将无人机攻击目标直接瞄准俄罗斯能源设施的原因之一，就是俄罗斯后方能源设施接连遭到攻击之际，乌克兰又放出了更大的反击信号。29号整个白天几乎防空警报响个不停，面对俄军几乎不停歇的轰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达反击令，乌军要将袭击俄罗斯本土的无人机数量从目前每日300架次直接暴增到每日1000架次，不只是数字增加，这个意味着乌克兰正在将战场进一步推向俄罗斯本土，能源设施、军事基地、物流中心甚至军民两用设施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在俄占区和俄罗斯境内，乌军的战术打击亦在全面展开。乌克兰总参谋部证实，乌军夜间成功袭击俄占区内多个军事目标，摧毁俄军无人机基地、电子战系统，而就是前一日乌军仲成功摧毁了俄军一套先进的山姆矩 M3 地对空导弹系统，为了卡断俄军后勤供应链，乌军无人机甚至深入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当地的俄罗斯电商巨头欧顺电子零售商 DNS 的物流仓库遭到攻击，当地一处造船厂亦遭袭，现场大火冲天。乌方指控这些民用物流仓库一直在暗中协助俄军储存军民两用的武器配件。乌克兰现在打的已经不只是俄军前线部队，而是试图直接切断俄军背后的补给链。就是俄乌双方互相升级攻击的时候，美俄之间的暗流同样变得更加汹涌。泽连斯基透露，美国已经向乌方通报了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秘密访问莫斯科的细节。他同时感谢美方在与俄罗斯谈判时保持了必要的语气。据美媒披露，美国情报主管这次亲赴莫斯科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向普京划下一条红线，俄罗斯绝对不能够袭击任何北约成员国。这个信号非常敏感，因为如果战火从乌克兰进一步外溢，直接碰触北约成员国，整场战争的性质可能发生巨大变化。波兰总理图斯克亦发出警告，他表示种种迹象显示，无论是乌克兰战场定是周边地区，俄罗斯都是筹划更大规模的战争局势升级。他特别点出，即将到来的秋冬季节可能成为整场战争最关键的节点。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共海外再爆大丑闻，厄瓜多尔前总统同中共前大使一起被重判，巨额贿赂黑幕浮出水面。而另一边，人民日报高调进驻海外平台，却惨遭网民围攻，被插断习近平 VPN 洗版，最后竟然直接关闭评论。中共今次是钱袋子同宣传口一起失控了。据路透社报道，厄瓜多尔司法部29号裁定，前总统莫雷诺涉嫌可卡可多新克雷水电站贿赂案罪名成立，被判处五年徒刑，并永久禁止担任公职。案件牵涉莫雷诺的多名家族成员、当地商人以及中国商业人士，其中还包括中共前驻厄瓜多尔大使蔡润国。蔡润国同样被判刑五年。检方指控中共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在2009年到2018年间，透过虚假顾问合约支付大约7610万美元贿款，在海外银行账户和设在避税天堂的空壳公司转移。部分资金最终流向莫雷诺家族和他的商业伙伴。莫雷诺在2007年到2013年担任副总统期间，本人和亲近家人累计收受超过100万美元。可卡可多新克雷水电站是厄瓜多尔最大的水电工程，2016年正式启用，但之后陆续传出技术和工程品质问题。这宗案件现在不单止另一名前总统获刑，亦再次将中国大型海外基建项目的资金运作、政商关系和透明度问题推到聚光灯下。而与此同时，北京军方高层震荡持续。28号，张友侠、刘振立在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正式终止，张友侠被免去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刘振立亦被免去军委委员职务。巧合的是，就在同一时间，政治预言剧《维里的中国二》第三集《近身之刃》在干净世界免费解锁，剧情同样聚焦张将军和刘将军的命运，描写权力危机下警卫换人、盟友动摇、亲信重新几位，和现实中的军中震荡形成强烈呼应。当初只是预言，现在再看就格外刺眼。而真正值得关注的并非剧情是否预言实现，而是它揭示的权力逻辑。当一个高度依赖忠诚和内部平衡的体系进入危机，那最危险的裂缝往往正是来自最亲近、最被信任的人。而另一场更具讽刺意味的碰撞正在海外网络平台发生。日前网民发现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的海外账号进驻 Threads 账号，自称中国最大的报业集团，而 Meta 则为其标示中国国营媒体，亦即是中共国家控制媒体。账号发布的内容相当安全，广州夜景、中秋月饼、 APEC 活动、青海岩羊，以英文风景和官方成绩展示中国形象。但是真正失控的不是贴文，而是留言区。有大量网民开始在留言入面发布政治嘲讽、习近平恶搞图，和场内通常没办法公开出现的敏感内容。有人讽刺官方媒体只是习惯听赞美，亦都有人提议海外平台不应该容许威权国家的官方账号关闭评论。 随后部分贴文出现作者已经限制可回复的用户提示，去到28号部分评论功能直情被关闭，账号没离开，十几万追踪者还在，贴文也都继续发布，只是回话通道被切断了。之前小红书官方账号进驻 Threads 亦都遭遇过类似场面，账号用简体中文向海外网民打招呼之后，留言区迅速出现8964、泽维尼等的内容。这件事揭示了一个中共官方外宣长期难以回避的矛盾，既希望利用全球平台的流量和影响力，却未必能承受全球平台真正的互动规则。在场内官方媒体熟悉的是，我发布你接受的单向传播，不合适的评论可以删除，敏感话题可以屏蔽。但去到海外平台，使用者可以反驳、嘲讽，甚至将官方账号本身变成讨论对象，钱可以透过空壳公司转移，权力可以依靠忠诚维系，宣传亦可以继续发布。但是当外部世界开始追问、评论和反驳嗰阵，真正难以控制的往往正正是那些原本不被允许发出的声。川普签下史上最大石油交易，美国获得650亿桶的美油控制权。
中尼边境的泥石流冲毁了西藏吉隆口岸，整个口岸的建筑和车辆全部消失。29号中共央视又放出现场短片，显示整个口岸只剩下石块、淤泥以及建筑地基上部分裸露的钢筋水泥，有几个变形的车胎卡响岩石间，但是车身早已不见踪影。事发后第三日，中共救援队响吉隆口岸搜救，央媒短片显示面对一片废墟，救援人员喊，有人骂，被网友嘲讽是作秀。吉隆口岸大楼目前已被夷为平地，满目泥浆、碎石废墟，一片苍凉。央视短片显示，在核心区隔住厚重的废墟与堆积的泥石，救援队伍一边徒手清开挡路的碎渣与钢筋。中共央视播出救援队排队喊，有某人的短片后引发舆论嘲讽。作家崔成浩29号在 X 平台转发短片说，真无语，救援人员历尽艰辛到达吉隆口岸，排队走几步就喊一声，有某人泥石流过后的废墟上找活人可能吗？不管什么时候工作都不忘留于形式，定是为央视拍照录像好看。网友表示，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共救援队的救灾方式，你看明白了吗？什么东西是无语，什么东西是无耻，唉，讲白了都是演戏，因为大家都知道全部挂了。知名民主人士唐柏桥表示，埋响数十米高的泥地里都两日了，还能答话这群人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受低智商亦没必要这表演啊。写段子的人都编不出这样的荒谬情节，中共真的完了。西藏吉隆发生严重洪灾后，当地部分洪水泥石流短片遭删除，居民亦难以自由向外传递灾情。人权活动人士说，藏人若与记者交谈或在网上发布偏离官方口径的内容，还可能遭拘留或逮捕，而尼泊尔一则的记者却能采访居民，持续更新受灾情况。总部位于柏林的人权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呼吁中共当局提高信息透明度。该组织指出，尼泊尔方面已及时公布相关信息，中方亦应向西藏提供同等程度的透明度。张刘大案传了大半年，中共官方终于亲自盖章官宣了。8月28号新华社突然发布消息，中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决定免去张又侠、刘振立的国家军委职务，同时张又侠、刘振立、具干生和钟兆辉四个人亦被免去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这样正式尘埃落定。
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张又侠不是普通的将领，而是中共军方仅次于习近平的二号人物。刘振立呢，就是军方的核心将领。具干生呢，同样是身居要职，
而钟兆军呢，更曾被视为系习近平最信任嘅军中亲信啊。
系啊，四名重量级人物同时被清出局，呢、这个已经唔系一次普通嘅人事调整，而系一场足以震动中共军政高层嘅重大变局。
消息公布之后，震动咗西方世界，迅速引发西方政府、主流媒体以及战略与安全分析圈嘅高度关注。咁样问题就嚟啦，习近平真嘅已经重新掌控军权啦吗？呢场震撼中南海嘅军方大清洗背后到底仲藏住啲乜嘢呢？今日我哋就从西方主流媒体嘅观点，一路到各路大 V 嘅睇法，同大家嚟一个大汇总。
请观众朋友一定要睇到最后啊！十分钟咧会同你哋贯穿中西方最新嘅解读，一探究竟。
我哋先嚟睇下《华尔街日报》同埋《纽约时报》嘅相关分析，都系将呢次人事震动放喺中共近年军队大清洗嘅大背景下睇。过去几年被处理嘅系国防部长、火箭军高层以及其他军方将领，包括李尚福、魏凤和呢啲人。但系呢一次咧，清洗直接碰到咗张又侠。喺西方观察人士睇嚟咧，中共军队嘅清洗可能已经从清理下边嘅人，进一步进入到清理最高决策圈。张又侠呢个人嘅特殊之处就在于，佢唔系一个同习近平冇关系嘅外人，啱啱相反，佢曾经被认为系习近平喺军中嘅重要之处，连咁样嘅人都保唔住。就令外界开始重新评估一件事啦，就系、是、习近平到底有几唔信任自己个军队啊？
除咗自己屋企人冇喐啊，甚至系青梅竹马同埋心腹咧都唔放过嘅，甚至咧有西方人认为啊，习近平现在对军队嘅忠诚度有疑虑，可能已经系到咗非常高嘅程度啦。为咗确保军权，佢甚至愿意打破过去嘅一啲平衡啊。
而且呢仲有一个名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钟兆军了。金融时报的分析特别提到，钟兆军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一直被外界视为是习近平在军中的重要亲信，甚至有人形容他是习近平的鹰眼和亲信。结果呢，这位曾经被视为习近平身边的军中亲信，这次连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亦被撤销。
这个也是令到西方观察人士产生一个很大的疑问，如果连习近平身边的人都保不住，这一场清洗到底是在这反腐败，还是进行一场更深层次的军中权力重组呢？换句话说，现在已经不是捉贪官那么简单了，连西方人士都看得明白，涉及到的更深层的军中权力斗争呢，或者是安全泄密的问题。
美军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等这些机构第一时间亦做出了评估，张又侠和刘振立同时被免职，意味着中共军队最高作战指挥机构的老部出现了严重的真空和震荡。
简单地说，就是负责人想做事和负责人指挥打仗的人一下子都出了问题。
西方军事专家认为，咁样将严重打击军中官兵对最高层嘅信任感。你谂下，如果连军委副主席、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呢一种级别嘅人都能够突然被免职，咁样下边嗰啲将领心入边恐怕就会多问一句啦：下一个会唔会轮到自己呢？
而且呢一种情绪一旦蔓延，对军队嘅指挥效率同内部稳定咧，都唔系一个好消息嚟嘅。
所以美方战略界更加确信，先前美方情报评估提到的中共军方内部贪腐严重、装备质量问题突出、高层互相揭发等状况属实。
以前这些情报呢，外界可能还会打个问号，但现在从国防系统、火箭军一路牵扯到军委高层，甚至连张又侠这一种级别的人呢，都通通被拿下，就令到美方更加警觉，中共军队内部的问题可能是比外界看到的更加之深远。
那张又侠等人被撤职，对台海局势来讲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关注。我们看看华府智库 比如 CSIS、布鲁金斯学会多数专家的研判、军方最高层集体震动、高级将领人人自危的情况下，解放军在短期内发动大规模跨海围台或者高风险军事冒险的能力和意愿会被大幅削弱，没有人够胆在指挥链崩塌的时候承担作战失利的风险。
是啊，连识军事总指挥都没有了，哪一个将领愿意去打一场高风险的战争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最想到要做的不是立功，而是先保住自己顶乌纱帽，将领人人自危，反而可能令到台海降温。
不过亦有部分鹰派分析家持相反警惕态度，认为当习近平彻底清除军中所有具备实战经验、敢于提出客观军事意见的，身边可能只是剩下唯唯诺诺的听话官僚了。这种资讯和温层反而增加了因为高层误判而爆发冲突的长期风险。
问题就在这里了，军队最怕的是有时候不是有人听话，而是所有人都听你说，最高层如果判断错了，下面所有人都敢反驳，情报如果有问题，没有人敢提出，作战计划如果风险太高，亦都没有人够胆说打不赢。
另外，西方金融界和跨国企业对此解读为中国内部政治风险和不确定性再度升级，最高层军方将领的频繁失踪和避免凸显了权力结构的极度不透明，这样令到外资对中国政局稳定性的评估就进一步降级了。因为外资最怕的其实不是市场有波动，而是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最高层军方将领一个接一个地消失被免职，却很少看到透明完整的解释，这样对跨国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政治风险进一步升高。
没错，你投资中国，上面高层杀个片甲不留，大家都担心已经不是中共经济会不会出现问题，而是中共政治到底还有没有可预测性，这种情况下自然会更加之谨慎，这样对中共经济来讲更加只是雪上加霜。
总的来讲，西方社会基本上认为这个是近年来中共军方最剧烈的一次地震，同时暴露了习近平对军权绝对掌控的执念，但是代价是彻底瓦解了解放军高层的稳定性，而且暴露了中共军事体制内部极其深层的信任危机。
中秋节个个都想团聚，但是现实中好多人在外地搏杀，未必回到家，心意可以先行一步。见到全球超过14亿人有高血压，8亿人有糖尿病，20亿人血脂异常，还要越来越年轻化。送给家人的不应该只是月饼，更是一份长远的健康守护。三高代谢宝是台湾研发生产，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严选12种天然草本配方，温和调养代谢，适合长期保养。而家购买16樽装有85折，30樽装有8折。中秋送礼，早准备早安心，等健康520帮你将这份团圆的心意准时送到最重要的人手上。月圆人安康就是最好的团圆。
我们再来看下网络大 V 各路大侠的看法。旅美资深政论人士唐靖远认为，中共无论怎样斗，不能够将这船整反它。他们为了保党的目的，更有可能在内部会达成某种交易，最终将张又侠和刘振立舍弃了。他认为张刘大案只是在表面上尘埃落定，但是并不代表中共高层的权斗结束了。啱啱相反，更似是各派经过长时间拉锯之后，暂时达成了一笔利益交换。张又侠被舍弃，换取习近平暂时保住体面，为日后软着陆留空间。
唐靖远认为，钟兆君亦都是在这个时候被拉落马的，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连习近平最信任的心腹都保不住。讲明习近平即使将张又侠拉落马，亦都未必真正能够掌握军队。所以唐靖远认为，张又侠案正正 是值得看的，不是将又合最后点，而是边个从这一场交易中获利，边个付出了代价，以及接下来还有会有几多人事的变动。
独立评论人士杜正有文章认为，张又侠已经成为习的眼中钉，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张又侠和多名有干政议员的中共元老来往甚密，在某种程度上对习有架空之嫌。张又侠还和习近平在军中的亲信何卫东、苗华发生冲突，而且将他们两个拉落马。习近平担心到了中共二十一大，他可能被张又侠支持的人取代，最终张又侠遭习近平一击必杀。
我看时政评论员蔡信坤在 X 平台上面发帖讲到，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张又侠能不能够翻盘，而是张又侠案如何定罪，是有期无期还是死缓呢？还会牵涉几多军方高层，以及这一场持续多年的军队整肃，意味着习近平进一步巩固了对军队的控制，定是反映出军队内部存在更深层更长期的政治和组织危机呢？
中国问题专家黄河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整肃张又侠就是因为张架空了习，这个没错。而习近平捉捕张又侠的时候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亦没有任何党纪依据，这个本身亦是一次政变。他解释不一定非要推翻政权才叫做政变，习近平不经过合法程序将军委副主席入面排第一位的张又侠突然捉了，充分证明了习近平确实曾被架空了，这个是习近平夺回他权力的政变。习近平捉了张又侠半年几了，拖到现在才处理，本身已经证明习近平在处理张又侠的问题上很难，因为习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完全失去了民心，亦失去了党内的支持，他不管补什么手续都没用了。
还有大宇的看法呢，是现在对张又侠的处理其实还未完全落幕的，还要看后续党内程序，尤其是五中全会的最后结果。但是这一步看来，张又侠的政治生涯恐怕已经进入倒数。他认为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张又侠怎样处理，而是这一场高层权力交易呢究竟交换了什么。张又侠一个人的处理背后很可能还牵涉其他人的人事变动，你喐我的人我亦都够胆喐你的人，所以张又侠究竟呢值几多个人头呢？恐怕之后发生的事情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
时评观察人士秦鹏就认为，张又侠是被各派放弃了，但是这个并不等于习近平已经重新实现了大权独揽，刚刚相反，从案件拖了七个月，一次性处理多项职务，以及钟兆君同时被清出局来看，背后更似是中共高层各派长时间博弈后达成的一笔政治交易。张又侠案真正的看点恐怕不是习近平赢了定是张又侠输了这么简单，而是张又侠被处理之后边个得到了什么，又有边个必须付出代价。
看上来真正的大戏就在后边。五中全会怎样处理张又侠的党内身份，军委会怎样补返啲人入去呢，包括呢个二十一大嘅权力布局先至可能揭开嘅呢一场高层博弈嘅真正结果。
结合中西方嘅观点，都系围绕习近平嘅心腹钟兆君同死敌张又侠同时官宣处理。呢、这个到底系习近平大权独揽杀伐果断呢，定系中共大厦张倾各派联合嘅仓皇清场呢？观众朋友你点睇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低你的睇法。睇新闻睇得太专心，成日忘记眨眼，回过神嚟眼睛已经好干，眼睛嘅疲劳系累积噶。今日唔处理，听日再加少少，后日再加少少。所以我哋成日讲，当日嘅疲劳当日清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同一日之内连续两度下手，习近平在星期五这一日一边无情拔掉效命18年的贴身心腹和50年老友，另一边就锁定全新战争法案。究竟这一切是中南海对内的极度防御，定是扣动战争扳机之前的倒数？先看内部风暴。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29号收到消息，掌管中组部十几年，亦是习近平清华上下铺兄弟的陈希被中纪委带走。这条震撼爆料目前还未有官方通报。半个月前曾经传出消息说，陈希虽然已经失势，但就被降为副部级待遇，保留特殊医疗，算是留下一点体面。但现在看回最后一道防线，似乎都已经失守。蔡慎坤说，这件事是因为江西省长叶建春落马之后供出了一条买官链条，叶建春给魏小东5000万元买官，魏小东就将其中3000万转给陈希，而叶建春、魏小东和陈希三个人全部都是福建同乡，这样一来就牵扯出福建帮官相勾结的庞大利益链，亦犯了习近平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个忌讳。如果说陈希都不可以凭着50年同甘共苦保命，咁昨晚人大常委会嘅罢免令就更加坐实咗中南海内部嘅猜忌已经失控。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闭幕，正式宣布免去张友侠军委副主席、刘振立军委委员职务，并且罢免张友侠、刘振立、具干生同钟兆军四个人嘅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时评人江心哲留意到呢一点，官方用嘅系罢免。对比秦刚当年是辞去人大代表，显然今次这四个人的性质更加严重，已经没什么转换余地。虽然张友侠是各界瞩目的焦点，但名单入面最值得一提的名字其实是钟兆军。他是习近平由2002年浙江时期开始就一直带在身边的贴身秘书，跟足18年。而且在习近平上位之后，一日兵都没当过的钟兆军竟然在6年之内飞升成为军委办公厅主任。作为习近平安插在军队入面的大总管和监军，钟兆军无疑是得到习近平信任。但现在就连亲信入面的亲信都被政治清洗。目前几派分析亦迅速发酵。第一派蔡慎坤认为，将右合案正式落实，证明习近平已经定为一尊。这一步是习近平清洗将右合人马的关键一步，他的权力并没有被削弱。第二派 X 账号 Findings 提出，如果这一次只是习近平清洗将右合派系，那钟兆军就不应该出在名单入面，不过他偏偏出现了。这个情况就说明这一轮整缩已经越过派系的边界，甚至烧入习近平自己最信任的圈子。江心哲就推演了一个版本，习近平派钟兆军暗中看着张友侠和苗华等人，而钟兆军考虑到张家和习家是世交，苗华又是老部下，所以就向上汇报两个人都没问题，等到习近平由其他情报渠道认定这两个人有严重问题之后，就即刻怀疑钟兆军早已经被人收买替人掩饰，这样一来信任就彻底崩溃。第三派视频人秦鹏在扶摇工作室的判断就是，四个人一起官宣是习近平和元老派用两个换两个做出来的政治交换。前面高调纪念江泽民百年，接见江绵恒，高调纪念朱镕基、刘继伟平安落地，全部都是权力交换的信号。习近平不再扩大清算元老派的秘书和亲信，元老派就放弃张友侠，不再阻拦军中大案，双方暂时收兵，等待习近平下一个犯错。三派讲法各有道理，但全部都归结到一件事，习近平现在看哪个都好像是叛徒，这样一来他手上另外一个按钮就变得格外危险。 同样在28号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正式通过，10月1号实施。这次是16年以来第一次大修，法例规定18至60岁的男性、18至55岁的女性都要随时准备担负国防勤务。一旦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组织和个人的所有资源都可以被征收、征用，同时亦会加强平台管理，禁止传播虚假国防动员新闻。
即是说，战争时期中共强制征兵，全面接管社会资源和控制舆论，从此就是有法可依，而且法例还规定实施全国或者局部动员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再由国家主席发布动员令。紧急情况之下，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可以先采取措施再作报告。国家撤换成战时机器的扳机完全掌握在习近平一个人手上。这件事亦令人不得不联想到中共历史上两次对外开战。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大跃进惨败，7000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权威跌到谷底，他就借着一场外部战争重新掌管军队。1979年对越战争，邓小平刚刚复出，华国锋名义上仍然是党政军一把手。不过邓小平拍板出兵，仗打完之后，邓小平亦就此掌握军权。中共习惯透过对外战争去完成内部权力斗争，那习近平现在是不是想重走这条路呢？观众朋友你怎么看？你觉得习近平真的准备好和美军硬碰硬，还是纯粹将战时法案当成一支大棒用来恐吓中共内部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看法。
我们见到中共呢最近是不断地连续推出各种新的法律法规，而28号新推出了这个真是令到全中国人都心慌慌。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通过了新修订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这条法律呢将会由10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而在这个新的动员法里面，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强制征兵，还有就是私人财产征用，将它制度化和程序化的。有几夸张呢？我们一起看看。在网上呢，现在有人比较在这个2010年旧法的版本里面呢，有两点是特别引起关注的。第一点呢，就是根据这条法律的第58条，男性18岁到60岁，女性18岁到55岁，男女都有义务参加并且负担国防勤务和征兵义务，有特殊专长的人员甚至不受年龄限制，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第64条入面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接受依法征收征用民用资源的义务。这个就不是以前那种所谓的协助了，国家请你帮手打仗的时候，是不是现在是义务征用啊。所以2010年这个旧法呢入面呢，我们见到只是征用的是什么？是物资。而这个新修订的法律上面加了征收，还将物资改造范围更广的资源。那网民就说了，这个物资和资源很不同的。资源几乎可以包括你的一切，你张信用卡、你的网上银行全部都是你的资源。所以这条新法呢还将公民、企业、社会组织、战略物资、军品生产能力进一步纳入动员体系入面，还要求加强各类传播平台的管理，禁止传播所谓的虚假国防动员信息。对于普通的中国公民和企业来讲呢，这条法律就意味着一旦中共当局宣布进入所谓的国防动员状态，他个人的人身自由还有你的财产都会被纳入国家可以强制调配的范畴入面。而且呢，如果你拒绝配合的话，你的代价以前可能只是口头教训或者怎样，现在升级到强制执行，还要对你进行罚款，这些实质性的法律后果。我们知道这件事出了来之后，真是引起了热烈讨论。有 X 平台的博主就指出，财产、企业产能还有这些信息渠道一起收紧，中共的党国机器为了战时全面接管社会资源和舆论控制，已经保齐了法律工具。而这个新的国防动员法呢，网民都是在调侃， 有人话咧太好啦，以后咧啲小粉红咧终于可以唔使再打嘴炮，直接上战场啦。佢亦都有解读话咧，以前系唔可以抢，而家系可以明抢啦。以前咧只系可以抢嘢食，而家乜嘢都可以抢啦，依法抢劫。亦有人痛斥话，呢个系咪惊死老百姓领社保咧？临近退休先至将你送去战场。因为男性去到60岁为止呢，你都可以被征收被征召入伍，女性就55岁。然之后呢，佢话呢个盘算得太好啦，饮老百姓嘅，食老百姓嘅，最后连骨头都唔剩返。中国人已经去到临死都要做炮灰嘅呢种命运啦。佢亦都有推主认为话呢，呢个系战争准备嘅一个强烈迹象。中共而家正承受紧巨大嘅经济同政治压力，佢哋正喺度揾紧一个点讲呢，宣泄口。咁而家中共未来几年嘅呢一种战争，包括网民提醒欧盟、美国、亚洲嘅日本，你哋都要防范好啊，尤其系台湾要早做防范。佢仲有人直接话呢，而家企业财产直接系充公合法化，个人肉体充军合规化。呢份法案就是随时随地可以扣咗每个人头上的卖身契和催命符。体制呢要拉住成列火车加速冲落悬崖，车上面的牛马连跳车的机会而家都冇留低。另外呢，今日我哋见到蔡神坤先生亦都就呢件事发咗个感言。佢话28号习近平签署咗呢个国防动员法，咁呢个节奏是为咗武统台湾做准备啦。一旦战争爆发，年轻人特别是现在处于失业状态的年轻人很可能都会沦为炮灰。另外呢，还有海外的 X 推主啊，亦都讲到他说这个新法的核心就是一个字了，强。这次的国防动员法是不是用来应对战争的？他说呢，我不肯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透过宣布所谓的战争动员状态，可以轻松地完成闭关锁国、限制出境，甚至出省、断网、断手机信号，好像疫情这样的人身管制。一套组合拳下来，所有人就再都没有自由了。而且你们人还有你的财产全部都是在共产党的掌握之中了。政府到时可以拥有无限权力，而这一切在这个国防动员法里面都是有授权的。习近平等于是将把刀已经架了在中国人的颈上面了，但是估计亦都冇几个中国人能够意识到，但是等到把刀落嚟嘅时候呢，就会生灵涂炭。所以观众朋友，你点睇呢个中共新颁布嘅所谓战时动员法呢？欢迎你留言下，再嚟关注而家目前嘅中尼边境地区嘅泥石流灾难嘅后续情况。事发三日之后，中共嘅救援队伍终于抵达吉隆口岸啦。而家咧呢座大楼咧只系剩翻地基，露咗出嚟嘅钢筋系被整到好似麻花咁样吓。然后咧，佢今日呢个吉隆口岸大楼只剩钢筋骨架嘅关键字，仲上咗微博热搜嘅第一名。呢、这个央视而家报道出嚟，佢一段做show嘅影片，引发咗大量嘅批评，仲有嘲讽嘅声浪吓。呢、这个系中共央视咧喺今日29号报道嘅。话29号的清晨，救援队伍持续在吉隆口岸的废墟当中搜寻。在这个灾难的核心区，隔住厚重的废墟和堆积如山的泥石，救援队伍一边咬紧牙关，徒手清开挡路的碎渣和钢筋，一边不停地扯住沙哑的喉咙，声嘶力竭地嗌住，有没有人啊？还有没有人在这里？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真的笑的。我看到有这个比较著名的这个 X 推主，叫做作家崔成浩。他就说，真是无语啊，救援人员历经艰辛到达了吉隆口岸，这个排队行几步就喊一声，有没有人啊？他说泥石流过后的废墟上面，你找活人可能吗？无论几时工作都不会忘记流于形式。还有网友说，中共以为人类全部都是泥鳅吗？在这些淤泥里面可以存活两三日，并且在淤泥里面还可以发出声的。所以这个网友真的啊，都说你央视可不可以不要再摆拍了。而且非常搞笑的就是这个武警摆拍部队，就是现场演都不好好演了。因为央视放了出来的影片，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他看那里就是挖泥，拿住那个刨刨泥的动作，简直不可以再懒散了。你就觉得他是刨不动，定是未吃饱饭，就在那里爬下爬下。 你话咧佢系救人定系做紧咩咧？真系睇唔明嘅呢套操作啊！仲有知名嘅民运人士咧，即系唐柏桥先生话，佢话埋咗几十米高嘅泥水入边都两日几啦，仲可以达到啲咩？呢班人个脑入边装住啲乜嘢？佢话咁低智商都冇必要咁样表演啊！写段子嘅人可能都编唔出咗荒谬嘅情节。中共真系完啦！仲有网友话咧，三日啦，中共救援队终于去到现场啦，交通系靠行嘅。通讯是靠嗌的，有没有人啊？太有意思了。还有网友就质问了非常关键的一点，他说不是有高科技咩热成像仪咩，还有咩生命探测仪咩，红外线感应器啊，机械人啊，还有遥感器啊，无人机都去哪呢？所以你就看看那个，哎呀，反正看这段影片真是都已经无从吐槽了。还有专家指出说，这个高速的泥石流冲落来的时候，它是带着大量的沉积物的，会形成好像液态混凝土这样的猛烈混合物，过了两日都已经好像混凝土那已经结到实一实了。然后呢，面对这种以每秒几十米推进的死神般洪流，它走过的地方你是走路又好揸车又好都跑不及的，所以最后都是被即陷的在里面。咁另外呢，我哋见到根据中共嘅水利部同埋水民应急监测队嘅最新消息显示，话目前演菜湖呢佢係正常嘅自然出流，然后演菜体基本上排空。然后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嘅专家亦都评估认为，话目前认为唔太可能会造成第二次重大洪水，呢个亦都系一件万幸嘅事。因为我哋见到27号、28号双方就包括尼泊尔方面同埋中共方面都喺度强调可能会有第二次嘅大洪灾呀。咁呢个就系雪上加霜啦。目前话可能暂时会冇。咁另外呢，今日29号尼泊尔嘅警方呢系公布咗最新嘅数据。咁而家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626人。失踪人数更加系高达2436人啦。喺中共呢边嘅数字呢亦都有变动。五个人变咗七个人，遇难人数而家系七个人，然后系554人失踪。咁所以尼泊尔初步估计啊，呢个灾后重建工作可能需要至少40亿到50亿美元，接近呢个国家经济总量嘅一成左右。另外呢，尼泊尔当局喺29号即系今日啦，突然改变咗之前嘅立场。昨晚我哋先讲过，佢系拒绝国际社会过嚟援助嘅，佢系拒绝嗰啲援助队嘅。但系今日咧，佢改变咗，佢而家已经同意包括印度、中国、澳洲、韩国呢四个国家派遣嘅救援队，包括 NBA、NAD、DNA 对比，仲有法医等等啦，呢啲领域嘅专家可以过嚟协助救援工作。咁至于其他表态话可以提供协助嘅国家，我见到美国等等国家都有提出过。但是呢，尼泊尔仲未同意啊。另外我哋见到对于中共发布嘅七人死亡、554人失踪嘅数据，有时事评论员就认为话，吉隆口岸现场当时办公嘅就唔止咁多人啦。据讲呢，有编制嘅呢大概係300人左右，仲有附近嘅边防人员、通关人员等等，估计会达到1500人左右。而今日呢，有 X 推主罗翔爆料话，就呢个吉隆口岸入面有编制嘅人係达到700几个嘅，而家全部都失踪晒。所以而家佢哋开始陆续喺中国嘅社交媒体网站上面见到有家属喺小红书、喺微博上面发声搵人嘅影片，仲有相关嘅贴文，但係全部都俾人秒删。但係有截图喎，所以截图显示我哋见到呢，其中嘅小红书上面发咗一个截图呢，真係令人好感触啊。佢寫到呢，我想令更多人见到，帮下我哋。跟住呢，佢係寫俾佢老公嘅一段话。佢话，老公，你完全冇消息，三个細路等緊你返屋企。政府会负责到底，付出金每个月2000。当初为咗入边境做嘢花咗200万，承诺综合年薪50万。即人工可能係50万，俾佢一年50万咁样一个数字，先至入咗去一年，买位入去嘅钱都系借返嚟嘅。我带住三个细路点样生活。跟住佢下面就标签咗国务院、CCTV, 仲有呢个军嫂。所以就係点讲好呢，你睇下佢。 佢喺前面写到，佢话政府会负责到底。佢到而家政府发布七个死亡数字，佢仲相信政府会负责到底。我哋睇下啦，睇下最后会系点样。但系好有意思嘅就系话，喺呢个贴文发咗出嚟之后，就俾人秒删咗。点样负责啊？你连一个数字都唔算，点样负责？你老公连一个数字都唔算。另外我哋见到呢个中尼边境发生呢场洪灾之后，尼泊尔嗰边呢，佢哋系灾区迅速涌入咗大批记者、国际记者、本地记者都去采访报道，进行呢种第一现场嘅披露。但系呢，喺西藏呢一边，我哋知道唔好话发生灾难之前啦，发生灾难之后，当时唔可能俾你入去，唔使讲。就算冇灾难嘅时候，西藏都系一个严格监管记者进入嘅区域。所以而家发生灾难之后，所谓独立自由嘅新闻报道系完全唔可能存在嘅。而最讽刺嘅系咩呢？喺中国大陆嘅社交平台上面，我哋见到西藏吉隆口岸被吞没嘅影片遭到全网封杀，大家应该都知呢件事。但系呢，中共官媒就将喺娱乐八卦、体育明星嘅新闻不断推上热搜，转移对西藏灾情嘅视线。呢样亦都系令而家中国民众非常愤慨嘅事。
台风登陆唔出奇，不过沙德尔寻日登陆嘅位置却透住一股邪气，佢可唔系乱咁吹，唔够50日内，呢个已经系第三个喺台州玉环市登陆嘅台风，仿佛一枚精准导引嘅导弹。三个大台风排住队扑向同一块陆地，7月11号嘅巴威，8月9号嘅白海豚，再加上今次嘅沙德尔，唔单止全部拣中玉环市，而且三次登陆地点彼此相差唔够1公里，全部都系玉环市坎门街道。由1949年到2025年呢76年来，玉环总共都只系被台风直扑过4次，结果今年呢个暑假就追平历史纪录。大陆气象博主惊呼，呢个系史无前例嘅传奇。网民就话呢，根本系精准制度，而且到底玉环有边个喺度？呢个问题嘅答案同台湾密切相关。玉环唔系普通嘅小渔港，呢度有共军重要嘅海军基地。去年《华尔街日报》嘅卫星空照图影得清清楚楚，玉环系共军沿海五大攻台前线之一。玉环背后嘅乐清湾啱啱建成一条 1.6 公里长嘅军用码头，正是同一日就可以数到20多艘登陆舰同海警船。军事学者一早已经点名，呢度就是战时共军登陆船队直扑台北嘅关键出发点。讲返最近45日呢三个台风，佢哋本来全部都喺远洋生成，最初预报都系去日本，之后路径一路向西修正，眼见就快逼近台湾，结果去到最后关头，全部都有默契咁由台湾北部海面擦边闪过，转个弯直扑浙江，登陆路线更加绝。玉环系一个向大海突出去嘅半岛，乐清湾海军基地就藏喺半岛背后。呢三个台风全部都系由东边登陆玉环，跟住向西环穿成个乐清湾，等于将共军军港由头到尾连续扫荡咗3次。今次嘅沙德尔脾气就唔算温和，虽然登陆前被撤走半边结构，只剩12级风，但照样逼到浙江，将防台警报拉到最高级。玉环人反映，瞓喺床上都感觉到摇。沿海146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渡轮全部停航，6条铁路分段停运，福建亦跟住撤离将近25万人。之后云系会一路向内陆移动，强降雨会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9省。气象专家话，三个台风登陆玉环同几何学有关，因为玉环系那段海岸线上最突出的一个角，台风由东向西来，第一块碰到的陆地就是玉环。但这个亦正正是最讽刺的地方，中共揀玉环做攻台节点，主因之一亦是因为它是一个最突出的角，和玉环被台风反复问候其实是同一个原因。观众朋友点睇？玉环被连扫3次，是几何学定是天意？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